教会及其情况。本信息是威廉·邦兰弟兄1956年8月5日星期天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The Church and Its Condition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60805。那个得了非常罕见疾病的孩子，那今早在祷告里边特别的蒙纪念，那我们肯定想要大家都那么做，那医生甚至都不懂那可以出了某个名字，那我想他们刚被他搞出了一个名字，他们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基督知道那是什么，能不能告诉你是什么？是魔鬼，没错，魔鬼。那他们想给他起什么名字那取决他们，但是那他的本质就是那个，这是一个恶鬼。那现在我们大家一起再唱一遍，只要相信，大家都来唱。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那主被垂听，现在让我们低头为女孩祷告。我们的天父似乎心里就是摆脱不了，那这个小女孩在那儿快死了，她是某个人的小宝贝儿，是你的受造之物，撒旦正在掠夺她幼小的性命。我奉基督的名祈求，你拦住死亡的手，赶退了仇敌。主啊，你那是红海，在两边立起城垒，让你的产业以色列人安全地走过红海，进入应许之地。神的，今晚我们祈求你挪开一切的障碍，让这个孩子活着。这件事被交给我们祷告了，作为群相信你的，让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这孩子的医治。阿们。今天我是带着感激的心，奉主耶稣的名又来到你们这里。我从路易斯安那州回到家，那有点早。那我本来以为如果我在星期天以前回到这里，那就能上主日学。那里天气热得可怕。那我们今早这里温和凉快，跟路易斯安那不同。在路易斯安那，那绝不可能像这样不拿扇子就坐在房间里边，那那种空调，不然你会晕倒的。那所以我来这里可以休息一两天，然后下星期动身去北部，那萨斯卡奇温城，那是在阿尔伯特王子市，那里是路的尽头了，再走就去到世界的另一边。那他们一路走过世界，那再也没有路了。那只有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那在我们这次去的内陆的地区。那所以我们那许多人会从加拿大各处来参加这场的聚会，他们些人会从西海岸直接过去。那我很渴望你们大家的祷告，那神与我们相会，为了他的荣耀赐给我们一场丰丰富富的大的聚会。那这据我上次去加拿大已经有将近四五年了，那我有些非常忠诚的朋友在那里，那是非常好的人。那他们非常忠诚的去教会，那不管天多冷，他们会裹在毯子里边，坐在雪橇上，那赶着马车，那走30英里去教会，他们会越过雪堆啊别的东西，无论老幼，那他们都聚在一起，一家人聚在一起，他们就开始走，那去教会。那是他们所做的牺牲，是他们从聚会里边得到那么多的东西。没有牺牲聚会，那就没有多少的东西。你必须真正下了决心做一件那真正触动人心的事，那必须放下一切的事，停止工作，做这做那， 那才能够去教会向神表明你爱他，你做出了牺牲，那才能够去教会，那就是你从聚会里边得到东西的时候。那就像我的孩子彼得保罗，那我想我会啊，我是孩子的时候没有什么东西，妈妈可能会得到一包糖果，她会数算一下每人两三粒，那也许圣诞节我们会弄到一个小喇叭或者是玩具枪什么的，那我看到其他的孩子有雪橇啊、自行车等等，那好的衣服啊、暖和的夹克，那这让我感到非常的糟糕。我说如果我有自己的孩子，我会尽我所能的为他们做一切的事儿。那我愿意挨饿要让我的孩子有东西吃。那当我生活，那当比利还是小孩子时，我会给他买一辆小三轮车，那给他买一切，那美达会尽力的牺牲不买衣服等等，那给他买一些的东西。但你知道我们开始发现了什么事吗？我给他买了一辆小三轮车，小的弓箭的等等，我却发现那他拿着勺子或棍子去到后院里的某个地方在挖土。那我说那等下一个孩子我不会这么做的，那想你把所有的东西都交在某个人的手里，而他们并不想要他，那是你必须要牺牲才能够换来的东西。那救恩也是这样，它是完全的牺牲。是的，罗伊弟兄，它是你必须天天做出的牺牲，亲近神，那做一件的事。那我知道今早坐在这炎热的房子里边，对你们大家来说都是一个牺牲。那让我们坐在这里时，让我们牢记给人类做出最大牺牲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被吩咐来到地上替我们受死，不但如此，他的魂下到阴间，在那里三天三夜，那第三天他复活，现在升上了高天，坐在天上神的右边，为我们所承认他为我们预备的赎罪祭和恩典而代求。那在我们所要上去的地方有许多那非常贫穷的人，那他们得卖掉一头奶牛啊、两三只羊什么的才能够来聚会。那那些的埃斯基摩人也许拿出一些的皮子来卖掉，那他真的想要他的家人出来，印第安的商人那也必须做同样的事。那我们至少可以为那些人祷告，对吗？我们祈求神赐给他们大的事。那天气炎热，我不想留你们太久。那在我们为病人祷告前，今早我要我们的心思专注在教会及其情况上。那我感到几天前一个要讲给教会的信息在路易斯安那的史蒂夫·波特赐给了我，我相信是关于教会的情况。那我们今早要跟神来一起面对这个信息，祷告并祈求神来帮助我们。那我不打算走同样的路，那乃是求神在我们所生活的日子里边帮助我们。那就在之前，那这是伟大古老的圣经，那里面有永生的内容。那记住，道就是神，神不能够超越着自己的话，我们也不能超越我们的话。那如果我们做了，那当然你我在不同的立场，那在不同的感官里边，那比如我们可以说啊，我要做某件事，那我们心里是那个意思，但环境可以兴起我们不能做我们说过要做的事。但是神不可能那样，因为他是无限的，他知道一切，一切的过去的事、将来的事，所以他不可能做出一个声明，除非他能够支持那声明。亚伯拉罕他一百岁的时候，他称无仿佛已经有了。我这样说是鼓励那些要接受祷告的人，那些病人。亚伯拉罕称无仿佛为有，以为做出应许的神必能做成，或者说持守他所应许的。那当神告诉亚伯拉罕时，他75岁，那撒拉65岁，那说他们会有一个孩子，那是完全不可能的。那他相信这话， 那仰望的孩子，在孩子到来前的25年，就当着孩子已经在那里了一样。那亚伯拉罕100岁，萨拉90岁时，孩子出生了。因为他相信神，他称无仿佛为有。那都要接受祷告的病人和受痛苦的人也是这样，不管你的疾病是什么，那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病，多么的严重，当你接受基督和他的道时，你就称那些东西仿佛为无有。那如果他们违背了神的道的话，那神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的病人，那如果神那么说了，问题就解决了，然后让我们的心思盼望和行为就好像事情已经成就了一样。那当我们接受时，事就已经成了。那救恩也是一样，我们相信接受，心里相信，走到神的面前接受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接受他。如果今早你在这里是个罪人，没有得救，你想要得医治，你病了，先寻求主，接受他做你的救主，然后那病就会解决了。不管是什么，只要把你全部的思想，你拥有的一切放在这位基督耶稣身上，其他的一切都会好的。所以那你们要牢记这点，因为我说这句话是为了那些病人和受痛苦人，所以我今早要讲讲教会及其情况。因为我感到那虽然神的医治是很奇妙的，但当我在施特伯伯特时，我在那里11天当中，那时候大约3场的医治聚会，那3场也许至多4场，向人的魂传道比花很多时间在神的医治上更重要。那虽然人们病了有需要，那神能够医治他们，已经在全世界印证了神医治疾病，但首要的是对那些永远不死的魂，那身体会死，但魂永远不死。我们在神面前必须在这点上保持平衡笔直。我经常这么说，我想要一切的事都解决了，因为当那天早上我走下河时，我不想要在那里有任何的麻烦。我想手里拿着票，那等候我的名字。那克里奇利兄，我想像古时的保罗一样说，我认识他，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当主从死人中间呼喊时，我要从尘土中出来。我想认识的，晓得他复活的大能。那他是这本书的作者。那让我们向着低头俯伏一会儿。神我们的父，我们现在来到你面前，祈求你向我们打开你的道。我们可以翻开书页，但只有圣灵能够打开这道。父啊，今早向我们打开的，将这丰丰富富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等候你，愿圣灵进入这道中，借着人的嘴唇把道分给人的心。愿圣灵拿起道，照我们所需要的放在每个人的心中。当聚会结束，我们准备回家，我们要谦卑的低头，为我们从你所学的一切和你给我们做的事，将感谢和赞美归给你。我们奉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来读神的话，那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面有圣经的，那可以跟我一起读或记起来，那作为一个主题。那我们从神的道中来读这主题，那然后祷告求圣灵从这道中取出上下文赐给我们。那我们可以读这道，我们能读的人都可以读，但只有神能够带给我们其中的内容。我们可以读主题，因为它是神的道，但上下文必须由神来赐下。那在约翰福音一章，我们从28节来读，那一直读到32节。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巴拉约翰施浸的地方做的见证。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 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界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却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但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我就来用水施浸。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一只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那我想再读一遍那最后这节32节，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一只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愿主给他的道加上祝福。我想你们尽力的去领悟每一个字。那你们后面的能听得见吗？好，你们后面能听见吗？如果能请举手，很好。那今早我想那用比喻来对你们讲，那以这里大多数那不是教会人士的人，那他们也能够明白的方式来讲。那我们来教会是要使自己变得更好，那我们来要使自己成为更好的人，更好的基督徒，更好的公民，更好的父亲，更好的母亲，更好的邻舍。我们来因为基督告诉了我们说，如果我们来奉他的名，无论求任何的事情，无论我们在哪里聚会，只要两三个人，他就与我们同在，并且应允我们。那今天对我们来说还有什么能比知道我们在教会里能改善自己，拓宽自己的知识，更多更好的事呢？那多少人愿意说，那正是我来这的目的，那我想要更好的明白。那我们不能，那我们不可能更好的明白，除非那如果我们要想明白神，他就必须得来自神的道，因为神赐给我们喂养我们饥渴的魂的东西就是这道。圣灵被差遣来拿起神的道，用道来喂养我们。那你明白吗？瞧我们，那圣灵从神那里被差来，拿着神的道，照我们所需要的，将道赐给我们。那我很高兴，神是像那样做了预备，对吗？那他要来喂养我们。我们是主草场上的羊，我们要讲一下这个羊。那神的三重的属性，当他能完全掌管我们时，他就能带领我们，引导我们。那这样做会大大的蒙神喜悦。那当神差耶稣到地上来时，神喜悦用一只的动物来代表他，那这个动物就是羊羔。那追溯到起初在伊甸园的时候，那为了预示耶稣的到来，神以一只羊羔为祭牲，作为替代物，预示基督的到来。那我常常纳闷，神为什么要用一只动物或者说牲畜来预示基督呢？但后来我们发现，神之所以选择羊羔，是因为羊羔是地上所有受造物中 最柔和最温顺的。没有什么能比一只小羊羔更温柔温顺的了，那都如此的清白无辜，无法靠自己生存，那它不傲慢，那没有一种动物能比它更柔和温顺的。当神要向世人表达基督时，就用羊羔来代表它。那但是当神，那父神耶和华要在天上代表自己时，他就用天上飞的一切的鸟类中最温柔谦和的鸟来代表自己，那就是鸽子。没有比鸽子更温柔的鸟了。那我深入的研究了鸟的生活，然后野生动物。那鸽子是个很奇怪的鸟，那有别于天上飞的任何其他的鸟。那鸽子是个会爱的鸟，那鸽子温柔，鸽子没有胆汁儿，那它是鸟类中唯一没有胆汁儿的鸟。那是为什么你会看到鸽子除了去到麦粒儿还有稻谷的附近，它不会去任何别的地方呢？那方舟里有鸽子，在圣经的许多的地方，鸽子都被描写成圣灵的象征。那在圣经的许多的地方，羊羔也被描写成为基督。那在启示录一路到那到创世纪，那鸽子也是这样。在创世纪里，鸽子在方舟里跟空中的其他飞鸟一同落在漆木上，那其中之一是渡鸦乌鸦。乌鸦是地上最凶恶的鸟之一，我想乌鸦和松鸦是我们所能找到的最凶恶的鸟。那乌鸦是寿命很长的鸟，他们宣称那它有时候能活两三百年。那乌鸦，那鹦鹉活得比它更长，但鸽子是一种没有胆汁的动物，或者说鸟。那乌鸦可以落在地上吃死尸，你永远看不到鸽子会去到死尸的周围，它受不了尸体的臭气进入它的鼻子里，它受不了，那臭气会使它作呕，那他们就是无法忍受任何变质腐烂的东西，那他们无法忍受，所以那鸽子不可能吃的。那如果鸽子吃了，那马上就会杀死鸽子的，因为消化食物的是胆汁，那流入胃里来消化食物，如果没有胆汁进入胃里消化这食物，那就会杀死鸽子的。所以你总是发现鸽子在清洁的东西，那健康的东西的周围。那乌鸦不一样，那说那注意，乌鸦是伪君子的预表。那乌鸦可以落在死尸上，想吃多少就吃多少，然后又能飞到田里那吃麦子。但鸽子不能既吃麦子又飞到死尸上去，那一个伪君子，那一个人可以是一个伪君子，那然后却吃属灵的东西，那吃好东西和坏东西。但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无法容忍错误的东西，他只能够吃好的东西。那注意，当你看到那一个人去跳舞，那出去喝酒，出去生活在罪中，那又回到教会像圣徒一样叫喊，那是什么？这是个食腐动物，它既可以吃腐烂的东西又能吃好东西。但是真正的基督徒他无法容忍那些东西了，因为他已经出死入生了，那甚至想到那些东西都会马上谴责他的，那谴责的那一阵的转过脸走开。哦，这是何等的图画。那羊羔是非常温柔的小家伙， 那他他没有办法帮助自己，那他不能靠自己生存，因为他无能为力。那不久前，那我经过我过去巡查的地方，那发现了一只小羊羔，那不是怎么的，那所有的羊都离开了他，特别缠在那一堆铁丝网里，那可怜的小家伙躺在那里流着血，咩咩的叫。那我经过看见，那在上面大约半英里远有一群绵羊，那羊羔躺在那儿，那如果不把它解救出来，很快乌鸦就会啄掉它的眼睛。那我解开小家伙，把它抱在怀里，那它从未拒绝，只是安静的躺着。那我把它抱在怀里，也许是第一次有人按手在它身上，但它是温柔的，它愿意被带领，他愿意受帮助。然后我希望你看到这个，他不愿意去抵制踢啊咬啊，羊羔不踢不咬，只是谦卑自己。那这个小家伙我把他抱起来，那放在其他的绵羊中间，那几分钟后他的妈妈找到了他。哦，他简直太高兴了。那个预表了神的羔羊。那你知道，那他们去宰杀绵羊的地方，那你知道是什么领绵羊上去屠宰场吗？是山羊。但山羊会把绵羊领上屠宰场的斜道，然后就在他把绵羊领上斜道的时候，他自己跳出去。他们说当他们要杀山羊时，那他踢得非常厉害了，行，那魔鬼就是这么做的，他想方设法把神的儿女那领进最卑鄙的地方，但当到了他要死的时候，他就踢得厉害了。那魔鬼就是这么做的。那有时候某个花里胡哨的女孩，或某个带着包香烟拿瓶威士忌的男孩，那把一个小女孩或某人羊圈那边的羊羔领到了错误中，也是这样的。哦，那没关系，那些假正经的教会人物什么都不是，但要让死亡临到那个男孩一次，你在整个的地区都能够听到他哭嚎喊叫的。那魔鬼就是这么做的。但绵羊羔是非常温柔的，那可以被带领。那就是神用羔羊来代表基督，用鸽子代表自己的原因。那约翰在约旦河给耶稣施洗的那天，曾经发生的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就是在那里发生的。那注意，那太美了，羔羊地上所有创造物中最温柔的，那鸽子天上飞鸟中最温柔的。那是他们能联合的唯一的方式，那是鸽子能落在羔羊身上的唯一的方式。那当鸽子落下来时，约翰看见了耶稣，他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约翰说，我曾做见证，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住在他的身上。哈利路亚，就是这里，鸽子和羔羊联合在了一起，那是神与人成为一的时候，那是天地彼此拥抱的时候。哈利路亚，那是神成为肉身的时候，那是神从灵的样式降下来成为了一个人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那是整个永恒彼此拥抱的时候，那是亚当堕落的族类和耶和华神与每一个天使聚集的时候。 在约翰给耶稣施洗的那个伟大纪念的日子，是神与人成为一的时候。那如果他们是一只狼，那会怎么样呢？甜美柔声细语的鸽子绝不可能站在狼的旁边的。那还有什么能比在黄昏的时候听一只鸽子落在那里柔声细语更美好的事情呢？那当我失去了妻子婴孩之后，那我不让任何人知道我在做什么。那我常坐在我的旧车里边，在路上驾驶，那去到葡萄吉墓地，站在一棵树旁，那看着坟墓，我实在放不下他们，那似乎无法忍受下去了。那我想我八个月大的婴孩躺在那里，那他曾经那举着手那向我伸出来，那我向他嘟嘴巴或说什么话，他就会咯咯的笑，那伸出小手。我坐在一棵树旁，特别是当到了晚上的时候，那常有一只鸽子那落在灌木上，它会发出咕咕的声音。哦天哪，我想知道那是不是我的婴孩不死的魂回来了，想要对我说话。那没有什么能比那鸽子的咕咕声更甜美的东西了。哦，那太可爱了。那它能够带来好的消息，那竭力要带来和平。那大早起来去到离我住的地方很近的灌木丛里，在那里聆听是何等的平安。那些鸽子落在那棵高大的树上，那彼此互相咕咕的叫。那天在考克斯弟兄的家里，那只母鸽带着两只幼鸽，他们落在屋顶上，那这样猫抓不到他们，那母鸽子会喂养他们。那后来母鸽子落下来把他们接走，让他们落在树上，让他们落在那儿，那脖子靠着对方咕咕的叫。那两只温柔的小鸽子整天甜甜蜜蜜的。那我想到神，鸽子是如此可爱的鸟，那还有鸽子，神想要跟他的人类示爱，神想要被爱，神想爱你，神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是应当称颂的，神想要示爱，他必须使一样东西变得可爱才行，他必须使一样东西能像他自己一样的温柔，他必须使一样东西能够被爱，他必须照着自己的性情来造一样的东西。那他不可能爱那没有你自己的性情的东西，那也必须跟爱联合。如果丈夫和妻子要成功的话，那他们必须彼此相爱。那如果家庭要成功，他们必须彼此相爱，必须有一些被爱的东西。那你到处寻求，那要找一个女孩来做你能够爱的妻子，那她寻求找一个她能够爱的丈夫。神寻求努力找一个她能够爱的魂，所以她在地上用温柔的鸽子和温柔的羊羔来代表自己。如果那只羊羔一披戴上那咆哮的狼的性情，那只鸽子马上就会飞走，它肯定会离开的。但是那羊羔它没有什么大的主意。羊羔那是一种那当它迷失时它就会迷失了毫无希望的一个动物。那绵羊找不到回去的路，那是为什么山羊能够领它到死地的原因。那只迷失的绵羊找不到路，那是神把我们比作绵羊的原因，因为我们迷失了我们就迷失了，那我们没法找回自己。那找回自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将自己交给羊群的牧人，让他做带领的工作。那我注意到这只羊羔那绵羊在一起，那羔羊和鸽子在一起，那他们成了一。那注意鸽子怎么带领羔羊祭神的儿子呢？ 那他如此的温柔，那知道他要去屠宰场了，他何等的温柔，那他从不想来做自己的事，那不想自我满足，他说我不做什么事，直到父先显给我看，是父住在我里面。那羊羔还有另一件事，那羊羔愿意交出自己的权利。那神想让我们是羊羔，但太多的时候我们不想交出自己的权利，不想放弃自己的权利。那你们有太多人说、啊、我有权利吧，弟兄，那没错，但你愿意放弃你的权利吗？你愿意交出你的权利吗？愿意让神来带领你们？那这是今天我们大多数教会的问题。那神羔羊的温柔，那我们本该是羊羔才对，那当我们什么都有了，就是不是羊羔。我们一有那种的态度，那就是圣灵的鸽子飞走离开的原因。那如果神的羊羔像狼一样发出第一声的咆哮，那或做任何违背温柔鸽子那所允许的事情，那鸽子那就会飞走了，它马上就会离开。那这就是今天那我们奇怪，那五旬节派教会出了什么问题？那是因为我们有了个不同的性情，我们有了一个性情说啊，我们想要我们的权利，我们要做我们知道有权利去做的事情。那我们变得傲慢，我们变得敌对，我们变得冷漠，我们让脾气进来了，我们让自私进来了。那只羊羔当他来的时候，那他有自己的羊毛，那是他的权利，他有羊毛。但人们把羊羔赶来，把它放在木板上，那捆住他的腿，他从不踢，他从不闹。你剥夺了他的权利，那因为他是只羊羔，他不能够做别的事，因为那是他的本性。但你要是有一次惹怒了基督徒，你就会发现他是羊羔还是山羊，你会发现他是什么的。你惹怒他一次，那这是今天我们的众教会处在现在这种状况中的原因。我们自称是神的羊羔，那男儿女人都开始那有各种的举止，这就是不像神的羊羔。那你看他们穿着短裙，剪着短发，那头发上插着各种的花饰，走在街上。几年前你们这那他们那么做，你都不可能雇佣他们。那你纳闷为什么教会处在现在的境况中，是因为你接受了狼哦，是山羊的性情，而不是持守温顺柔和。你说、啊、那是我的特权，巴拉弟兄，我知道那是你的特权。那理发是理发，只要理发是理发，那我不就有权利吗？是的，那是你们美国人的特权。但你愿意交出的成为羊羔吗？你愿意交出自己吗？那你们女人，那不久前你们走在街上，那看到今天女人穿戴的方式简直是荒谬。那我讲的不是长老会为了公会，我是讲你们圣洁派的女人。那他们走在街上，那我一个小十字架挂在我的车前，有人对我说啊 Billy， 你知道那是天主教的象征吗？我说什么时候天主教用十字架做象征的？从来没有，那不是天主教信仰的象征，那是基督徒信仰的象征。天主教的信仰是一个死去的圣徒玛利亚，那或某个他们敬拜的死人。那我们不敬拜死人，我们不敬拜塞西利亚还有所有不同的圣徒，那是天主教，是招魂术的高级的形式。但十字架代表那位死去又复活的主。我说我把它挂在那里，那看着街上那25年或35年前，那当时我几乎失明了。我答应神，如果他医治了我眼睛，我就看正确的东西。我说你往任何地方看，都是那些不三不四穿着半裸的女人，那赤裸的女人躺在院子或什么地方，我看十字架也不看那个，记起基督为我受死的目的，转过头去不看属魔鬼的东西。哈利路亚。那些人，那不要说那是长老会天主教，那是五旬节派。阿们，你说我有权利吧，弟兄？是，但如果你是羊羔，你会放弃自己的权利。那当你去有那样的举止，圣灵温柔的鸽子马上就会飞走了，他不肯跟你一同的蒙羞。哦，不不不，你绝不要以为你可以那样举止还能留住圣灵，你不可能那么做，圣经那么说的。 你必须放弃你。那你说其他的女人那么做，那你们男人，你这种可怜渺小没有骨气娘娘腔的家伙们，你们任凭妻子做那种的事儿，那表明你是由什么组成的，那是你没有像你所宣称的那样拥有圣灵的原因。否则你身上就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举止像个女士，只要他跟你一同生活在一起。阿们。那听起来老式尖锐，但这正是今天教会所需要的，就是一次老式圣灵的清洗，让圣灵来晾干烫平。肯定的，世人进入了何等的境况，那他们走在街上胡作非为，星期三晚上你把脑袋伸进电视里边不肯去教会，那你那这个国家没有一个孩子不知道有关大卫科沃克托的事儿。那个肮脏的谎言说他三岁时杀死了一头熊，你知道那是个谎言，但是任凭你孩子脑子里边装满了那种的东西，那而不到1%的人知道有关耶稣基督的事儿。那是因为这个世界完全被污染了，这个国家变得如此的荒谬，远离神，弃绝了圣灵。而你说我去教会我教喊，你可能那么做了，但除非神温柔的羔羊在你心里边定居下来，使你洁净自己的生活，举止像判若两人之前，模仿基督信仰对你来说没有任何的益处，你必须拥有它。阿们。那不久前我走进一个家庭去探访一个病人，那位女士躺在那儿，那个小奥斯瓦德走进来，那帽子搭了在脑袋上说，妈妈饭好了吗？那女士说，亲爱的，今早我们没有时间做饭，我给你准备了三明治，那还有几个橙子。那男孩走过去抓几个橙子，那看着咬了一口，那用力砸在墙上的果汁都流了出来。他说，如果你这地方只有这些东西，那我就出去了。就像那样，我想神呢，他真应该落在我手里5分钟。哦，老兄，我会扒掉他的皮，就好像他从来不知道皮被扒掉了一样。但他们躺在那里，可怜幼稚，他需要的是一次老式美好的扒皮。那是我们所需要的老式的家，一些传道人站在讲台的后面传讲真理，把真理放在他所该属于的地方。阿们。那是真的。哦，那小玛利亚跺着小脚，翘着鼻子，涂着密斯佛陀的玫瑰色的嘴唇撅在空中，然后这小脑袋走出屋子，何等的羞耻，这真是个何等不顺从的孩子。圣经说他们将会那样的，这经文说他们会那样，那他们会怎样的举止，会怎样的行事。那今天发生在世界上的事是因为他们叫圣灵担忧的离开了。那几年前，那几年后我去庆祝50年前的这一年，那圣灵第一次降临在美国的阿苏萨街的聚会上，那在洛杉矶五旬节运动的聚会上，那人们聚在一起，有了圣灵的第一次降临。在基督降在那些人中间时，那他们相当的温柔，那相当的平安，那他们过着敬虔的生活，那过着奉献的生活，那么愿意交出，愿意被圣灵带领。他们不管人们怎么说，他们是老古董，那是不是说这么疯狂，那或其他的一切，他们愿意被圣灵带领。但今天后后，那带着粉扑还有化妆盒，穿着短裙走在街上，那是耻辱，还自称拥有圣灵。哦，你说我说方言了，魔鬼也说方言。啊，我叫喊了，魔鬼也叫喊。魔鬼能模仿神一切的东西，除了爱，他不能够模仿爱。是的，那接着，首先你知道，当你开始做那些的事儿，你就降低了栅栏，你开始妥协，教会开始小的派系进入他们中间。那这个说，你知道，那牧师是某某某，执事是什么什么什么。那首先你知道，那你就听从了那种东西，那是你有那么多麻烦的原因，是因为你开始听从魔鬼。那得到了一声咆哮，而不是听从温柔的鸽子及圣灵。神的鸽子会来带领你，引导你，爱你，祝福你。你一旦有那样的脾气发作，那鸽子马上就飞走了。是的，他无法忍受，他的性情不一样。哦，他根本无法忍受那种东西。你开始议论你的邻居，他 他无法忍受那种东西，他不愿意容忍那种的东西，就飞走离开了，那他再也无法忍受了。鸽子是温顺的，鸽子是柔和的，那鸽子那他无法忍受别的东西，除非是同样的性情。那神可以使你成为性情不一样的那儿女，他可以赐给你不一样的性情。你说阿伯兰弟兄，我们能对此做什么呢？只要再成为羊羔，那只有两种动物能够合作，就是鸽子和羊羔。那鸽子不会走到羊羔以外的其他的东西那里。那如果你成了一只山羊，那就要让那个老山羊的灵离开你。是的。那如果你成了别的什么的东西，就把那东西给它挪开。那如果你开始成了一个说闲话的人，那一次我在某城尽我所能的传道，那里有几千人，我做了几堂呼召，我想我讲到了所有我的犯罪的领域，那我涵盖了我所能够想到的一切。那天晚上聚会结束后，一个很注重仪表的女子走过来，她说：巴兰弟兄，我真是高兴你今晚没有提到我。我想那一定是个真基督徒了。他说你今晚没有提到我，我说、哦、女士，我当然高兴听到这话，你一定离神的国很近了。那他就垫着脚走了。那有个年长的女士站在那，我说：嘿，你认识那个女人吗？他说认识。我说的一定是个真基督徒。他说伯兰弟兄，你今晚没有提到一件事儿，就是说闲话。他是整个地区最主要的说闲话者，就是这样。是的，瞧，但当你碰到那样的一件事时，那不管传道人在台上有没有提到，当你看到那些属世的事，那只要你容忍他们，你就离开了神，圣灵也必离开你。那是聚会不能够像过去那样的原因，那是痛哭悔改的聚会今早没有在这个教会诞生的原因，那是大的帐篷聚会在这地区附近没有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叫神温柔的鸽子担忧的离开了。是的，说我们还是那样冷漠，说我们背后彼此的诽谤，说我们要自己的那一套，那他就不会跟我们同住。那我要你注意，那羊羔是安静的羊羔，圣经说他不开口，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那他不开口，他不是一个想要自己权利的人。是的，先生，他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他是一只安静的羊羔。那今天、哦、我们想要我们的分歧，哦，我告诉你，那你只要让人对我说一件事，我就过去找到了老兄，我要好好的抨击他。那当我看见的事，我要告诉那个伪君子，那你只要等我见到他，赞美神，哈利路亚。哼，鸽子就飞走离开了。是的，只要你有那样的感觉，圣灵就不再与你同在了。你把这话记在册子上，圣灵绝不会留下来的，圣灵不会留在那种灵所在的地方的，必须是羊羔的灵，温柔的灵，不然圣灵就不会跟他留在一起。就是这样，那如果不温顺柔和，那不被圣灵带领，如果是任何的事兴起，圣灵甚至都不会理睬，只管继续走了。那瞧着转过去的那一刻，那你知道，那你知道第一个罪就是从一个转过身去一会儿的人开始了吗？那你知道吗？圣经那么说的，夏娃转过身去了一会儿，听从了撒旦所说的，撒旦画了一幅对他来说非常漂亮的画，以致他竟然以为那是真理，他听从了撒旦。魔鬼想要你做的唯一的事儿，就是转过身去一会儿。那他可以画一幅画，说那瞧这儿。那你知道弟兄，你知道前辈，如果他们是正确的那种人，他们就不会做这种事。如果他们在这里做这事，你知道的，撒旦可以使得对你如此的真实，已经成了一个真实的东西。是的，但记住，那是魔鬼。我不管他们多么的下贱，他们现在罪重多深，你该做的就是拥抱他，用神的爱把他们举起来。当神的鸽子把你从肮脏的泥土中举起来时，你在哪儿呢？我的朋友，那是你该做的。这世界渴望能得到一点爱。那我要你再注意这个动物一下。那这只小动物，它是一只安静的羊羔，因为它们，那它被骂时不还口，那它没有责骂，那举止失常的争吵、焦虑、乱来，它没有那么做。那待会儿它被骂时，它不还口。他不开口，但你让人对你或我做一件事儿，哦，我们就像一只是大号铅弹的癞蛤蟆一样爆炸了，我像一只老鹅一样的膨胀。我现在告诉你，那他又像那样踩到我的脚趾了，我永不会再回到那个破教会了。是的，现在赞美神，哈利路亚！ 阿斯勒派会接受我的，天路圣洁派他们会接受我的，哈利路亚，我再也不需要那么做了。好的，鸽子飞走了。那你知道吗？如果那个伪君子去那个教会，我就永远也不再去了。赞美神，我永不再去了。那这种想法攻击你时，那他就像嚎叫的狼，鸽子就飞走了。没错，圣灵便离开了。那接着你纳闷自己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你纳闷教会出了什么问题？你纳闷你自己出了什么问题？为何不像以前那样得胜呢？因为你的性情变了，你成了山羊，不再是绵羊，你成了绵羊以外的东西了。你必须得到那真正温柔的圣灵。无论何处，愿圣灵引导我。神的我爱每一个罪人，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步。人的内心，你的魂若走到这种的地步，你就必看见某事发生了。你说伯兰弟兄，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一点吗？有的，只要你成为羊羔，这就行了。你说伯兰弟兄，那天晚上我在施特福波特遇见一个年轻的女士。那聚会结束后，别人和我去一个地方买三明治。那一个年轻漂亮的妇人走了进来，那许是个年轻的女孩，20来岁，类似这样，那穿得很好。她坐起来，我注意到了，不停地往那边看。我继续吃着。几分钟后，一个女士进来，她说：“你好。”那对着说话，我知道这女士是那里的戴维斯姐妹。那她和另一个女士，那来自生命堂，那我跟他们很熟。他过来跟我说话，然后走了，然后坐在对面的年轻女士说：“布兰弟兄，这边的是个很好的信息。”那我说：“你好吗，姐妹？”我说：“非常感谢。”那我说：“你是生命堂的一个成员吗？”他说：“是的。”他说：“你知道布兰弟兄，我本可以在诗班里边唱诗的，但他们在那边做了一个限制。”他说：“我受过多年的唱歌的训练等等，那我唱独唱，那唱某些的东西，但是我不能唱了，因为他们有了，那他们有了一个限制。”说图纸模仿的女人不能够在诗班里边唱诗。我说、为生命堂而赞美神。他说我告诉你布兰弟兄，他说、我是个基督徒。我说那姐妹，那回家去把脸洗了，那不管你做什么。我说你是要告诉我你会任凭那样的东西，涂那种的东西在脸上吗？那我可以向你证明那是从魔鬼来的，我可以向你证明没有东西，它的起源是异教徒。那只要你涂那些的东西，那就是异教徒的记号。那我刚从非洲回来，那我到过霍尊都的丛林，那清楚地发现那的耳环所有那些的东西，那些是从哪来的？那么的脖子的耳朵等等上缠着许多的珠宝，那些东西从哪来的？那是异教徒。那圣经不要基督徒做异教徒。那不，我没有说因为你那么做你就是个异教徒，但是自己看起来像个异教徒。那是因为你的牧师没有告诉你真理，圣经这么说的。啊，你说啊，布兰弟兄，我想如果我留短发啊，会使我凉快一些呢，等等。是的，但如果你有长发就更凉快了。把长发从你的脖子上收起来卷起来，那把它弄得合意，那你知道圣经说，如果妻子剪掉头发，男人就有权把它修了，跟他离婚。那如果他剪头发，就表明他对丈夫不忠，圣经这么说的。哥林多前书12章，那你看看对不对？那一个剪头发的女人羞辱了她的头巾，她的丈夫，那如果她是羞辱了，就应该被离弃被休掉。是，那乔牧师从不告诉你那些的事儿，那是现在这样做事的原因。那圣经说，那男人，那不久前有人写信进来说，弗兰弟兄，那女人所穿的这些的女的衬衫，那是那样，那你几乎再也找不到女士的衬衫了。那我们基督徒女儿穿这些的涤纶尼龙或不管什么可以吗？我说乔姐妹，那有一件事，那这件事是真的，那你可以这么做。那如果你买不到一件，那他们还卖缝纫机，那你可以做一件。我说是的，那做一件看起来，我相信那你知道你心里是什么就会表达出什么来。那你这么做，你这么举止表明你里面的是什么，那就是教会周围有这一切的什么咆哮啊、争吵啊、诽谤啊、反咬啊，还有举止失常的原因，拆散教会的就是这个，这表明魔鬼进到了你们里面，表明圣灵离开了你。那我知道那从你们一些人身上简直要烧出了焦油了，但应该这样。那这是我这么说的目的，那不是要聪明，不是要自作聪明，而是要告诉你麻烦在哪里，因为有一天我要站起来为你交账。你这么做这么举止的原因表明了你是什么。如果你有一个一下子就冒火的脾气，那从这里出去举止失常啊、批评啊、粗俗啊、等等， 这表明这是从哪来的。现在只有一件事要做的，就是把那东西从那里边除掉，那鸽子就会回到你心里了。当鸽子出了方舟被放出去，那但他又回来敲方舟的门，那知道挪亚让他进来，那圣灵在这里，圣灵想要进来，这是今天圣灵没有永远离开你的原因。他就落在某处的树枝上，要准备飞回来进入那里面，赐给你过去所拥有的爱、喜乐、和平。肯定是的，他准备这么做，他想要这么做，他渴望这么做，但你不肯让他这么做。那不是对你们陌生人来说，我不知道你的牧师怎么样，我是对伯特汉堂的人说，我不是对你们从其他教会的人来说，我是对来伯特汉堂的人说。那只是附近的问题所在，是鸽子飞走的，就是这个。那只要人在教会里边开始一件事，那第一件事，哦，是那样的吗？哦，你不是那个意思吧？那是圣灵马上就飞走了，他无法忍受那种的灵。只要那羊羔的性情离开了你，圣灵就走了。是的，那是今天的问题所在。那什么说的现在这种情况中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让错误的灵进入了他们的心里，进入了他们的生命里。那是我们有麻烦的原因。圣经说的是我们中间有这么多疾病和病痛的原因，是因为这样的事儿。我们必须温柔，我们必须和平，我们必须的是羊羔，好让鸽子可以跟我们同住。那记住，鸽子会来。那他说，哦，巴兰弟兄，那不要告诉我说我从没领受圣灵，哈利路亚。那晚上那个晚上在那里，当他进来时，我就走的。哦，肯定的，那是他。哦，我感觉太好了，我感到我可以找到树上的每只鸟，拥抱他，爱他。那对我做过任何事的最卑鄙的人，我都感到我能够拥抱他们，搂住他们。哦，巴兰弟兄，我能感到，肯定的，那是圣灵。但你瞧，他不能够住下的原因，那当时你是只羊羔，但当你成了狼时，他就得飞走了。鸽子没有任何的问题，那是你让那个灵临到了你。啊，巴兰弟兄，我允许他们，是的，让你去听从那个闲话，让你去听从那个谎言，让你去说，啊，我有个权利。你没有权利，你是用代价被买来的，那是神儿子血的代价。你没有合法的权利，哈利路亚！你拥有的唯一权利是来到血流盈满、流色一马内力的那个泉源。罪人只要投身此泉，力去全身罪迹。是的，那是你拥有的唯一的权利，就是把自己的意愿交给神。从那以后，神做带领的工作，那就是这个导致就，那就是这个导致那么多的怪的事情。圣灵会去一个地方，圣灵说，哦，这个不对，停止聚会，到那边去，弟兄，我也停止聚会，那走过去。是的，因为你必须被神的灵所引导，被神的灵引导的唯一的方式就是保持温柔，而不是知道许多的东西。啊，你以为我知道很多？是的，你让自己的脑袋兴奋起来，那不起作用。那你知道所有的书、所有的答案、所有的希腊词、所有的希伯来词，那是没有地方让鸽子能够栖息。是的，但你知道这一切的鸽子不能够引导，因为你知道的太多了。羊羔没有宣称自己知道任何的东西，他必须得有别人带领他。荣耀，这就是了，不知道任何的东西。阿们。我唯一知道的就是基督耶稣受死为要拯救我。有一个走过加利福尼亚的前面有个牌子，那写着为基督成了欲望人，那背面写着你是谁的欲望人呢？是的，对世界成了一个欲望人，是你可以被圣灵引导，因为神的儿女是被圣灵引导的。罗马书八章一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是那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就不被定罪了。不随从狼，那随从鸽子。阿们。那道哥过去常唱一首歌，我一路天天充满爱，有天上的鸽子与我同行，我一路要歌唱，我一路要欢笑，我一路天天充满爱。当他们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成为羊羔时，那对伯特汉堂或其他任何的教会或任何个人来说，那是多么平安的日子。什么问题，伯特汉弟兄？回去成为羊羔，回去温柔，回到什么也不知道，回到把自己交给基督。不要尝试，不要试图知道任何的事情，只要柔和 安静、谦卑、温顺的行走。哥斯比引导你，但不管何时心里开始听从那些的闲话，但不管何时你开始冒出那个脾气，不管何时你开始认为你有权利做这做那，哥斯就飞走离开了，那就再也没有他了。那教会今早在离你并不很远，他就落在和平的枝子上，等候你的性情改变。阿们。今天你需要的是交出你的一切的权利，让神把你放下，剔除你一切的权利。阿们。你能想象一只小羊羔，那全身都是羊毛，那是他的权利，是热得不得了，然后躺在剪毛台上，那他们知道什么对羊羔最好，除掉了所有的权利，把羊毛剪光，那他跑得会有多凉快多轻松，那他快乐到处跳着，有大好的时光。是的先生，如果你放弃你的权利，你得到的就是那个，但你必须放弃你的权利，让神的道从你身上剃掉整个的世界，除掉世界上一切的习惯，你就会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那不久前在非洲，我正跟一个老圣徒在交谈，他说，伯南弟兄，我知道你相信超自然。我说，当然了我的弟兄。他说，很多年前我常以为自己是个人物，我以为我真是个基督徒。而在我们教会里，我必须爬上一座山，我把我的小车停在那儿，我必须爬上一座山，大约有三四百码，那绕过灌木等等上去，那我们在那里有祷告会。那我认为我真是个基督徒。他说，我从小整本圣经，我研究了所有的希伯来文，研究了所有的字的正确的发音，那任何走向我都可以。那像那样跟他们谈论圣经，那我知道我在谈什么。他说，一天晚上我上去教会，那么教会有许多的冲突，那小团体那互相的反对对方，那知道他们是怎么兴起的。啊，我说，是的先生。他说，我在上山的路上，我正走着，突然我意识到有人在跟着我。那他说，那我想不管他是谁，那我要等一下让他赶下来，那他们走在路上时，那我可以跟他交谈。那你知道那也是件好事，那你只要等一会儿。他说，当我走上山时，我上了山顶，那个人走上山，那人背上有一个比他大很多的包裹，那他喘着气儿，步子很小，努力往上走。我说，哎，伙计，我能帮你把这包裹背上山吗？他说，不，我必须得背他。他说，我看着他的手，我知道那是个异象，因为他手上有伤痕。他说，伏伏在地。我说，主啊，你的袋子里背的是世人的罪吗？他说，不，我只是在背着你的罪，背着你上山，好让你能够起来。事情就是这样，那只要我们环顾四周，就会发现他正在背着我们的罪。这不使你感到很渺小吗？我们邪恶残忍的心，只因为我们能那么做。那不久前我在打猎，那你知道我喜爱打猎，那在那一带有个很邪恶的人，那他是个邪恶的人，那他过去常取笑我，因为我不肯射杀母鹿和幼鹿。我说，那是残忍。我说，为什么你不做一个真正遵守规则的猎人，那射杀老公鹿还有那些老了那快要死去的动物呢？神把他们赐给了我们，那让那些那年轻的母鹿等等活着。他说，传道人，你心太软了。那不断在那跟我说，我说，行，那如果我饿了，那想要打一只幼鹿，那我相信神会让我打到他的。但射杀的只是那想要自我显摆一下，我说他会装满一车的，那他却做了一个哨子，那某种的口哨，他那吹口哨听起来就像一只幼鹿在叫。那一天我们一起在丛林里，那我为了感到羞耻，我说，为自己感到羞耻，那说是可能他一次杀了八或十只幼鹿母鹿等等，那只是要自我显摆一下，也许割下后腿肉把剩下的就丢在那儿。我说，你真不该。他说，你们传道人太心软了。那一天他站在丛林里边，拿起口哨吹起来，那听起来好像一只幼鹿在叫。但他那么吹时，一头漂亮的母鹿探出了头走了出来，那你可以看到他棕色的大眼睛在看着他，受了惊，四处观看着。那猎人蹲下来，举起步枪要射母鹿，那母鹿看见了猎人。但你知道吗？那是幼鹿的叫声，母鹿都没有注视那支枪， 他正在寻找右路，右路有麻烦了。那你知道，那展示了真正的母性和母爱。母鹿面对死亡，朝着枪，朝着枪口。那你知道，那个展示太伟大了。那这样他清醒了过来，他丢下枪，那他跑了回来，抓住了手臂，说 Bear， 我受够了这个。就是当他看见那母亲英雄气概般的展示的时候，哦，当世人看见神的爱展示出来，还有我们人心里面的英勇，那真是何等的差别。那当我们让神的鸽子以温柔来到我们心里，那使我们温柔，那在那夜的灌木丛中，我站在那儿为那个活祭祷告，带领他归向了主耶稣。从那时起，他成了一个遵守规则的好猎人。肯定的，他以为他有权利，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那些鹿在我的地盘上，如果他们想吃的话，那他们会在那里吃我的牧区。我说是的，但那么做没有人性，你必须放弃你的权利。哦，神的，求你怜悯，使我们愿意。那不久前，那大约100年前，有个了不起的基督徒住在美国的西南部，他的名字叫丹尼里·克里，那是一个很好的人，一个敬虔的人，一个成圣的人，那一个真基督徒，一个大家都认为是个非常好的人。那据说他死了，或者说魂游向外，他说他上了天。那当然是他死了的时候，当他到了珍珠大门时，那看门的走到门口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传福音的丹尼里·克里，我为基督赢得了成千上万人的灵魂，我今早想要进去，我生命在地上结束了，我现在没有地方可去了。罪人，某早上这要临到你，那被盗者这要临到你，那你们叫圣灵担忧的离开了，再也不是温柔柔和的人的，这个也要这样临到你。你多年都没有哭喊，没有脸红过，因为我不知道何时所有的端庄都离开了你。肯定的，但若朝一日某个早上他要临到你的门口，和温柔的圣灵来敲门时，那为什么你不让他进来呢？那他带领克里来到门口，那他们进去说，我们要看看你的名字在不在这儿。那他们到处找都找不到他的名字，说不，这里没有丹尼里·克里。哦，他说肯定有的，我是个传福音的。他说我为基督赢得过灵魂，他说我竭力做正确的事儿。看门的说，先生，我很抱歉的告诉你，但这里没有丹尼里·克里。我要跟你说你可以怎么做，那我们这里没有权利受理你的案子。他说，但你想申诉你的案子吗？那你可以向白色的审判宝座去申诉，如果你想的话。他说，我们根本没有怜悯可以给你，因为我们没有你的名字，没有怜悯给你。那你想申诉你的案子吗？他说，先生，除了申诉，那我还能做什么呢？他说，你可以去白色的审判宝座面前，在那儿申诉你的案子。戴里克里说，他感到自己穿越了太空大约有一个小时，他说他进入了一个地方，越来越亮，越来越亮，越来越亮。他说他越往前走就越亮，那比太阳的光还亮100倍、几千倍。他说他颤抖，他颤抖着。他说当他走进了光时，听见一个声说，你在地上完全吗？那声音从光里出来。他说不，我不完全。他浑身颤抖。那神说，你总是对每一个人诚实吗？他说不。他说，几件我不太诚实的事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他说不，我想我不诚实。那神说，你一生在每件事上都讲真话了吗？他说没有，我记起了我所讲的几件不光彩的事，我不是太真诚。他说，你拿过任何不属于你的东西，任何的东西，钱财，其他不属于你的东西吗？他说，他以为自己在地上很好，但是被定罪了。他说不，不，我拿过不属于我的东西。 那神说那里就是不完全的，他说是的，我不完全。他说的随时等候着的巨大的吼声，他要从鸽子所栖息的那个大光中出来，说你被定罪了。他说在这时他听见了一个声音，在他身后的声音比他所听过的任何母亲的声音都更甜美。他说他转过身来看，那是他所看见的最甜美的面孔，比任何母亲的面孔更甜美，站在他的身后。人说父啊，戴利克利在地上为我站立，他不完全，这是真的，但他为我站立，他在地上为我站立，现在我在天上为他站立，把他一切的罪都放在我的账上。弟兄，如果今天你叫他担忧离你而去，那天要谁为你站立呢？我再也不能讲道了，让我们低头。亲爱的神，亲爱的受死的羔羊，温柔谦和卑微，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你却没有地方，然而你是荣耀的主。在你降生时，他们没有任何的衣服给你穿。哦，神啊，我的衣服对我有什么益处呢？我的车子对我有什么用呢？一个美好的家对我有什么用呢？那天那些对我有什么用呢？你没有朋友，没有人把你当做朋友，似乎没有人向你伸出援手。你说那天你会说我饿了，你没有给我吃，我赤身露体，你没有给我衣服穿。说那天我们所有的一切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呢？让我们为你站立，在那时刻来临，我们走进主的同在中，无所不能，无所不在，都无所。现在当我们听见的鸽子，它的翅膀落在了大光的后面，要划过整个的永恒，你住在光中。当我不得不独自站在那里时，我弟弟走了，我的牧师走了，我妈妈走了，我爸爸走了，我妻子走了，我的孩子走了。哦，神的，那时我要怎么做呢？主啊，那时我要做什么呢？那可能就在今晚太阳下山之前发生。但我要做什么呢？我能做什么呢？哦，基督啊，我现在要为你站立，我今天要做出选择，我放弃了其他人一切的议论，我放弃我所有的脾气，我放弃我所有的冷漠，我放弃一切，剪掉我主啊，拿走我的一切吧。主啊，你接受我，我想要站在你的位置上，我想要被剪掉，我想要一切的自私，一切的骄傲，一切的冷漠都从我身上被剪掉。我想要像一只被剪了毛的羊羔为你而站立，我愿意放弃那么称作今生厌乐的一切的厌乐，所有那些的跳舞，所有的派对，也粗俗的衣服、化妆、口红、指甲油，所有看起来跟世人一样的那种的冷漠。你说不要举止像世人，不要跟世界联合，不要从他们中间出来。哦，神啊，帮助我主啊，今天修剪我，我当作一只羊羔一样接受，然后不做声，不开口，对此不说任何的话，只是站着被你修剪。哦，神啊，那会有多大的差别？我记得你修剪了一次，取走了我的妻子、父亲、我的弟弟，你把我剪得干干净净。然而在我心里，我知道我爱你。哦，你多么的祝福了我，你多么的好。哦，我现在的一切，我可能的一切，我将来的一切，都是你，神的，都是你。我承认我的过错，我承认我所做过的，我所想过的一切。主啊，修剪我， 我想要成为你的羊羔。不但如此，主啊，要接受今早在这的每一个人，每一只羊，还有那些想要成为羊的。主啊，今早修剪他们所有人，把他们的脚放在福音的木桩子那里，愿圣灵此时引导他们去悔改，知道他们对神一直冷淡，愿神把所有的冷淡，所有的世界和世界上一切的事儿都给我们剪掉。主啊，今早你修剪这一切，让我们能在你面前凉快安静的站立，作为重生的基督徒。主啊，求你应允，我爱你，我要去，不管天气热不热，不管我想不想要，我要去，我要为你站立，因为我要你那天为我的案子辩护。说他为我站立，现在我要为他站立。神呢，今天求你应允，当每个人低头时，每个人的心也俯伏。我今早想知道，这里有没有人意识到，你想有自己的道路，做了这些你不该做的事，你今早感到你想要主修剪你，说是我成为真正的羊羔吗？你愿意举手吗？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弟兄。那还有人愿意说，主啊，修剪我，我站着，我是只羊，我不开口，我知道你从我身上剪除所有的世界。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小孩子，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姐妹。主啊，修剪我，各位姐妹，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姐妹。主啊，现在修剪我，想要世界上一切的事都被剪掉，今早我要为你站立，我想要作为一只被修剪的绵羊站立，我世界上的一切事都从我身上被剪掉，我要成为你的，那你是我的。主啊，当我向你举手时，你愿意接受我吗？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女士。我看见你的手，神祝福你我的弟兄，神祝福你后面的女士，神祝福后面的你母亲，神祝福你姐妹。是的，只要诚实，我神从我身上除去一切不像他的东西，我所有自私的东西，那所有的冷漠，我要的今早把我剪光，我要像他。我不管那些是不是权利，我不要权利，我只有一个权利，就是来到主的面前，他会看顾剩下的事。这里还有没有从未承认过基督的罪人，从未得救的？今早你想在祷告里蒙纪念，这位朋友你愿意举手吗？神祝福你。还有举手说，不但弟兄纪念我，我不是基督徒，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要遇见神，我现在想在你结束的祷告中蒙纪念，你愿意举手让我为你祷告吗？他看见了，主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先生。还有人吗？我想要，我想，这里有多少人是被盗的？我跟你说，我不愿承认那个不拉的兄，但瞧，如果鸽子的温柔离开了你，你就有问题了。当你不能包容对方时，就有问题了。当你不能从内心的深处原谅每个人时，不管他们做了什么或说了什么，如果你不能从内心深处原谅他们，耶稣说，你们若不能从心里饶恕每个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那如果这炎热的天气，如果今天神就召你走，那会怎么样？趁着有一个泉源敞开，如果教会准备好，圣灵落在这房子的山墙根上，准备降下来回到你心里，心里温柔平和。巴兰弟兄，我该做什么呢？只要成为一只羊羔，在你成为一只羊羔时，圣灵就会降下来。但如果你有错误的动机、错误的想法，想要自己的那一条路，那不肯放弃，圣灵就不会过来。现在当我们低头，我想知道，那么有谁举了手？耶稣说，那听我话，有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受审，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但如果想要来到祭坛上跪在这里，让我们一起祷告，要知道你曾经拥有的或想要拥有的那个温柔安宁的感觉再次临到你， 那让我们继续低头时，我们唱由于血泉血流盈满，我叫你过来跪下祷告。现在想要上来的每一个人跪在圣坛上祷告一会儿。由于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神祝福的女士上来跪下。去那你们低着头，我希望你们的心也服服。你知道是谁尽早冲上了过道，这应该是你为自己感到羞愧。一个黑人妇女，可怜的人脚踝肿胀，头发花白，走到了祭坛这里。不久前一个老黑人在奴隶时代他得救了，那他去那他得救了，他告诉老板说他自由了。老板说你什么？他说我自由了。于是老板就让他自由了。今早来了另一群人上来得救恩，他说他自由了。大家都祷告，努力的祷告，圣灵会恩待做出决定的人。老板说摩西你说你自由了，他说是的先生老板我自由了。老板说如果你自由了，那我要让你自由去传福音。到了快要死的时候，许多白人弟兄进来看他，他们看到的是，那他说那他以为自己昏迷了。他醒过来时他说我以为我去世了。神祝福你，我的弟兄跪在那儿。他说我以为我已经去世了。他们说摩西你看见了什么？他说当我走进门时我看见了主，我站在那儿看见他。只是有一位天使上来说，过来摩西，你传福音很多年了，你有一件袍子和冠冕等着你。都说别跟我谈什么袍子和冠冕，我不想要袍子和冠冕，我只想看着他。我想的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态度。不久前在芝加哥那里，我在做大剧场，我说博物馆，我正在那四处观看，我看见一个老黑人，他的头上周围一圈是白发，他到处走着，手里拿着帽子。我看见了，他看这个小的地方，然后往后跳了一下，眼泪顺着黑色的脸颊流下来。他开始祷告，我观察了他一会儿，他又看着哭起来。我走过去说先生，他说是的白人朋友。我说我看见你，那你为什么这么兴奋呢？你这么激动是为了什么？他说先生，巴不得你能够摸摸我的腰，我的腰上起了老茧，我曾是个奴隶。他说在这个玻璃罩子里放着一件衣服。我说我看到的是一件衣服，但那衣服有什么独特的呢？他说那上面的那个斑点，这是亚伯拉罕林肯的血。他说那血除掉了我身上奴隶的锁链。他说那白人，那不会是你也有点激动吗？我搂着他的脖子，我说神祝福你弟兄，我知道另一个血使我激动。他说先生我也认识那血。我说他除掉了我身上奴隶的锁链。曾这个时候星期天出去散一把，胡作非为，讲肮脏的笑话。哦神啊，我怎么能这么做呢？我做那些事的心里边仍然有疤痕，都很多的高兴主除掉了我身上的锁链。现在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他站在了我的位置上。不久前我看到一个妇人都如此的粗俗，我想要谴责的，神给了我一个意象，当时我就为他祷告了，因为我看到我的罪跟他的罪一样大。我走过去坐在了旁边，为了感到羞耻，告诉他说我是个传道人。他的两个男朋友的大约65岁或70岁了，他两个男朋友跪在那里，他们都把心交给了基督。 哦，这带来了何等的差别。你们呢，今早你已经犯了那么多的罪吗？你的心已经变得那么黑，那么肮脏，也许连圣灵都不能够触摸他们，也许鸽子已经永远飞走了，永远离开了。神祝福你亲爱的一个小女孩走了上来，神祝福你宝贝儿。你说那个小女孩不懂事，哦不，她懂的，她只是没有跟你们大家读那么多的杂志和什么的爱情故事，那就是问题的温柔。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今早还有人想要来加入进来吗？祭坛敞开着，还有一会儿我们再唱一遍，然后我们要献上祷告，这些痛悔的罪人正在祷告。当日一到林中欢喜，迎接此全能力，肯定的一切都过去了，可怜的人完了。我罪可曾不被他弃，现在你们不肯上来吗？你们更加明白的人，你们不肯上来吗？圣经说你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罪了。你愿意上来吗？你知道你错了，走上来跪在祭坛的周围，告诉神说因为你对待他的方式而难过，圣灵回来在世里温顺柔和安静，你愿意上来吗？记住，如果你死了，主已经为你去了，没有人为你的案子辩护，主让你今早为他站立。神祝福你我的弟兄，等候就这些了吗？教会里只有15人真正感受到自己受的谴责吗？已经活出了一个安宁温顺柔和安静的生命了吗？那这是圣灵的指引，你饶恕，没有仇敌，活出一个超越了罪人谴责的那种的生命了吗？你活得不像异教徒，活得不一样了吗？你的生命被塑造的不一样了吗？温柔的圣灵坐在你心里的宝座上，使你能和平安静的生活，爱周围所有的人们，你的邻居等所有人都知道，你所有的同事都知道，你是个温柔安静柔和谦卑的基督徒吗？神的鸽子与你同在吗？你肯定吗？这可能是你最后的机会了。好的，对你们在祭坛这里的，神祝福你们，你们现在不用受审了，圣灵已经把审判带给你们了，你们没有企图留住自己的权利，说我是基督徒够去了，我不需要去。你们一些人第一次来到祭坛，如果我想我可以继续是罪人，那是我的权利，是的，没错，你有自由意志，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今早你放弃了自己的权利。你说我表白基督的信仰，我上去祭坛，那人们会怎么说呢？那他们会怎么说呢？但神怎么说呢？他说要你来，你就来了，那你放弃了自己的权利，你上来得着温柔，圣灵今天在你心里落座，我知道他会这么做的，我知道他会，他应许了他会，那不可能不来，你不能不来，他正在祈求叫喊，他受死了，做了所有的一切，为了一个你可以去的地方，他想要去到你那里，在你死亡的时刻，当死亡的天使站在床头，你不敢往那里去看那种可怕的情形，你知道你有一次拒绝上来，然后你的魂变得黑暗肮脏，再也没有时间，不管你哭得有多厉害，一扫犯罪离弃了恩典的日子，再也没有机会了，他痛哭想要找一个地方来纠正却找不到，神最后一次呼召了他，在你们放弃了一切的权利，一切的朋友，一切的感觉等等，今早上来这里，你放弃自己的权利，跪在这里跟神交谈。我借着神的道告诉你，基督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那你们在祭坛上悔改，告诉主你为你所做的事感到难过， 那正是人们受洗时没有领受圣灵的原因，他们没有彻底的悔改。神努力要赐给他们圣灵，他想要你柔和温顺安静，那是你心里带着同样的自私站起来的原因。那你可能站起来叫喊说方言或做任何的事，那并不是你得到圣灵。你必须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从那里起来。你必须温顺安静柔和谦卑的从那里起来。神的灵与你同住，第二年回头看看那些的踪迹，看你走多远了，看你是否一直在前进。那是圣灵，圣灵是爱、喜乐、和平、忍耐、柔和、温顺、耐心、信心。那只要悔改，告诉神你现在就想要那个，要成为真正良善的。那三年的小女孩，宝贝，你做同样的事儿。主祝福你，你妈妈站着手按在你身上。这里这个亲爱的黑人姐妹，夫妇在祭坛上。据我所知，姐妹你可能吃玉米饼子、玉米粗粉，可能住在巷子里边。但神祝福你的心，今早荣耀里有个宫殿为你预备了。是的，往下看着祭坛，看到一个头发花白的女士，一个低着头的年轻的妇人，一个白头发的结实的妇人。现在看到人们跪着，不同的人在这里，只要悔改，告诉主说你感到难过，告诉主说你再也不想这么做了，借着主的恩典，从今天起你要让你一切的冷漠被除掉，你想温柔安静，你想要谦卑，去主引导你去的地方。当人们说一件事时，那不管他看起来怎么对，那你要放弃你的权利，不议论你的邻舍，你要交谈，你要谈论耶稣，你只要做正确的事。你不像一个谋杀犯一样的出去，你不出去斥责无辜的人。当你看到真基督徒那种英雄的气概被表现了出来，你想要像他们。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不需要告诉任何人说你是基督徒，当你交谈时，他们只要看就知道了，你从里到外被封了印记。现在你谦卑自己的心悔改，告诉神说你感到难过，你再也不会那么做了，有对自己和自己的举止感到羞耻，然后我要为你祷告。我相信此时平安就要落在你心里，平安就像一条河流流过你的魂。那可能没有叫喊，你可能没有说方言，你可能没有跳上跳下，但你离开祭坛时心里会有一样的东西。只要你活着，你里面就会有一样的东西，将你锚在了古老的石架上。当我祷告时，你们祷告承认，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不配的受造之物，今早在这炎热让人冒汗的房间里边像个大蒸笼，但神呢，你从我们身上迸发了出来，圣灵降临，神们信服了，他们错了，他们在犯罪，他们的灵傲慢，成了敌对的，爱管闲事，自以为是，不愿悔改，不愿饶恕那些违背他们的人，他们不愿意。但今天圣灵拿起神的道，把它放在他们温柔的心里，说你想回到你第一次来到祭坛时所在的地方，回到你爱大家用不死的爱来爱我的地方吗？那就起来上祭坛去。主啊，他们这么做了，主啊，我现在祈求你使他们的思想成圣，使他们的心成圣，使他们温柔安宁，愿他们悔改后从祭坛起来，把生命交给你，回到自己的家里，不管发生什么事，即使丈夫心烦意乱，那妻子感到不安，或邻居不安，那一同工作或交往的人不安，但我要像鸽子一样的温柔。毕竟深渊在你，主说我必报应。说我们发现是那样的，只要安静站立温柔，就会看到神降临到他的羊羔身上。肯定的，当然了，这位好牧人为我们舍命，他降临在他的羊那里，他必引导他们，那想惹恼他们的人有祸了，那说一句话抵挡他们的人有祸了。主说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你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他们的使者常见我天父的面。哦神啊，那你要怎样待他们就怎样待我。 现在我想要温柔，今早我也把自己放在祭坛上，不但是今早，而且是每一个早上每一天，我想要安静温柔，要像耶稣一样。父啊，求你应允，帮助我们成为那样的人，让那深邃的爱的狂澜席卷我们的魂。平安，平安，那平安从天父而降。你现在有那种的感受吗？愿喜悦我们的魂。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平安，奇妙的平安。各位姐妹说，告诉全教会，她也受了牵扯，但是这把钢琴当作她的祭坛，从祭坛上，那钢琴是她的祭坛。就是告诉教会为我祷告，她坐在那里，眼泪流在镜片上。这讲台是我的祭坛，我也悔改，我的圣经都湿了。神的平安，神的平安，那平安从天父而降。哈利路亚，永远席卷我们的魂。现在如果得罪了任何人，得罪了你，主要把它除掉。今早我罪从我的小教会身上除掉，多少人可以感到神赦免了你，平安的鸽子又落在了你的心里，鸽子现在飞回来又落座了，圣灵回来了，说我的孩子，我一直想爱你，只是你不肯让我爱你，我不能跟你过去的自私的灵同住，但现在你把它交了出来，今早我回到你的心里。多少那样的感受请举手，举起手来，是的，整个的祭坛上。哦，太好了，会众中有多少人有那样的感受，举起手来。哦，要像耶稣，我们的天父，我们为这段温柔而神圣的时光而感谢你。好像手里拿着一个苹果，捣碎压烂，直到它变得柔软，柔软到小婴孩都能够坐下来吃。说我们就是想要我们的心那样，把我们的心握在牛钉痕的手里压碎它。说孩子，你没看到你伤害了我吗？当你像那样冒火时，你是在伤害我，你是在伤害我。哦，孩子，当我看到你做那种事时，我的心为你流血。那现在我把你的心握在手里，我想要使得真正的温柔，我想要使得那样让我能够使用它，并住在它里面。今早我想回到积木上，我想飞回来住，跟你同住。神的圣灵应允，我们爱你，为了你的荣耀，求你应允。我们奉耶稣的名求，只有像耶稣，你们不愿意向下敬拜主吗？ 哦，我的魂在沐浴，在地上我看到主向下降临在敬拜者里面，你的心感到那种的温柔吗？我的心跳实在是加快了，途从地到荣耀，我只求能像耶稣。你们唱歌的时候，你们能举起手来吗？要像耶稣，只有像。瞧，你想尽早上来祷告吗，弟兄？神祝福你，在祭坛上给自己找一个地方，瞧，弟兄。神祝福你，我的弟兄。旅途从地到荣耀，我只求要像耶稣。我知道天热，朋友，我知道天很热，但我希望你有像我一样的感受。我都感到我可以飞走了。主是多么的可爱，我还能做什么呢？我要去哪儿呢？哦，神呢？我能去哪儿呢？我往哪里去呢？将来是什么呢？一百年后我会在哪里？如果没有主呢，会怎么样？那其他的避难所在哪里呢？伯利恒的马槽来了一位客旅，在地我愿能像耶稣一生旅途，从地到荣耀，我只求能像耶稣。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来唱，我愿像耶稣，赞美归给神。是的主啊，是的主，不要向世界，而是向你。只愿向你，我一生旅途，从地到荣耀，我只求能。当你们低头时，我要问你们一件事，这里有人正在让圣灵不喜悦，有人被呼召了。作为主的先知，我奉主耶稣的名这么说，我能感觉到主的心受伤了。这些有人没有顺从主，你本该上来的，你现在不愿上来吗？
我一生旅途，
从谁的姐妹，但还有更多的人
到荣耀，我只求能像耶稣，只愿像耶稣。
那是我一切的愿望，温柔谦和谦卑，要像他。
在地上我，
你现在愿不愿意上来？神要看你做出行动，你也被包括在内。
我一生，
我知道你要上来。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这就是了。 那我打量着会众，那我见过的最可怕的黑暗悬挂在那里，圣灵在这里，他此时在我身上，不要叫圣灵担忧，要向耶稣。主做了什么？去父引导他去的地方。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我的弟兄，摔着头上来跪下，在地我渴望。现在是老师的认罪、改正、纠正的时候，来吧。我仍然感到下面还有人。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是的，圣灵总是对的。来吧，是的，走出来。要向耶稣，我愿向耶稣，在地我愿。哦，是的，这就是了，就是这样，挤满了过道，走出来祷告。一生旅途，从地到荣，只要悔改，告诉神说你很抱歉，你所做的就是这个。我只求能像耶稣。你现在愿意上来吗？我愿。是的，只要挣脱开走上来，只要像耶。你要怎么做呢？谁要为你站立呢？可能就是今晚呢。那死亡从你袖子里上来时，谁能为你站立呢？不管你做了什么，圣灵落在那里，离你很近，是他要你上来。我一生旅途，从地到荣耀。只要悔改说神呢、啊、我感到难过，我本来不想那么做，如果现在不为你站立，你就不会为我站立。我要你为我站立，从今天起我为你站立，我要像一个基督徒所应该的样式生活，我要改变我的方式，我要温柔安静，我要任凭大家讲他们自己的话题去等等，但我要在你面前温柔安静的生活。不管你宣称是基督徒多久，属于什么教会，那跟这个都毫无关系。来吧，神祝福你，孩子，走出来，神正在跟你交谈。如果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像你今早对我说话，说做那个呼召，底下有很多人，这就是那日子了，这是时候了。后面大约还有五六个人应该上来的。那记住弟兄姐妹，我正看着你，我看着那些黑影笼罩在你的头上，你最好上来，要像耶稣。你不想要像他那样温顺、安静、柔和、谦卑吗？神祝福你年轻人，神祝福你带着孩子的父亲，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罪人朋友。是的，上来吧姐妹，走出来，给自己找个位置。神祝福你。亲爱的姐妹，你有很多要感谢神的事儿。被束缚躺在床上快死了，现在你能行走，跪在祭坛上，神祝福你温柔的心。圣灵现在又在说话，悔改，只要向神哭求，做自己的祷告。你是那个犯了罪的人，现在你是那个祷告的人，告诉神说你为自己所做的感到难过，不要理会谁在你周围，只要说神的赦免我，我不是有意要那样的，我想温柔，我再也不搅乱那争吵了。哦，神啊，我何曾爱这个天父啊，每个走到祭坛的痛悔的人，我们跪着祷告。神啊，愿母亲、父亲、小孩子、父亲、母亲们，不管是什么人，邻居、教会成员、执事、理事，神啊，在这个老式铸造的时候， 今早坐在这炎热的房间里，圣灵降临，说出和平的话。哦，神啊，那天我想要站立，听你温柔地说，睡了，你上了为我站立了，现在我要为你站立。神啊，我想你把那平安放在今天这里每一个人的心里，安静温柔，我想你这么做，我想你带着这样的感觉进来，从今天起永不离开他们。愿家庭成为新的，愿人们成为新的人，愿一切的事今天都成为新的，因为这些人谦卑自己。你说过，凡称为我名下的人若谦卑自己祷告，我必从天上垂听。神啊，我知道你今早这么做了，我们那些应该上来却留在座位上的人祈求，神啊，向他们说话，愿他们在地上再也没有安宁，直到他们做出那个决定，主啊，上来跟你和好了。主啊，求你应允，现在赐福每一个人，愿你的仁慈和怜悯住在今早在这教会里痛悔服服的每一个的魂。父神啊，我已经照你的命令这么做了，我呼召了这些人，他们站了起来。你说凡在人面前为我见证的，我在我父和圣天使的面前要为他做见证。这里有许多人成为基督徒很多年了，但他们今早站着见证自己的罪，他们做了错事，他们变得不可爱了，圣灵离开了他们，许多时候他们感觉不到他们所应该感觉到的那种温顺甜美柔和的感觉。他们许多人是第一次上来的罪人，但是父啊，他们想要那奇妙的感觉，出人意外的平安，主神的今天就赐给他们，愿他们全都成为可爱的，充满你的灵，让他们今天离开这个的地方，回到各自不同的家中，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我们这样祈求是奉基督的名。全员有空处。好的，你们在祭坛上的请站起来，仰望主神，转过身来跟你周围的每一个人握手。那我们要唱歌，大家都来唱。在一起聚会前我们站起来一会儿。空处，空处，愿全员为你预备。有空处，有空处，全员为你有空处。那大家起来唱，空处有空处，全员为你预备。有空处，有空处，有空处，全员为你预备。有空处，有空处，有空处。那出于信心，弟兄，你知道那天的妻子打电话叫我为你祷告吗？要走进房间，圣灵对我说：“不要怕。”阿们，这不是很真实吗？太好了。那赞美主，那我感到简直要呼喊得胜。好的，主的宝血洗我白如雪，耶稣能拯救。好的，那位弟兄啊，苏洛特弟兄有话要说。索特弟兄说话。赞美主。荣耀，哈利路亚。那今晚我聚会来这里，那主所祝会来这里，除非我被召去某个地方。